早安。我声音有点沙哑，所以要调一下。很高兴今天在早上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自从华语堂分成上午、下午两堂之后，我已经有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到早上跟大家一起崇拜。那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神格外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做神学习话语、神话语的学生。愿意神的圣灵今天在这里亲自教导每一位。从前有一位很敬虔的父亲，他常常带着全家一起参加教会。有一天他就问他儿子说，你长大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他儿子想了一想之后就告诉他父亲说，我想要做一个回国的宣教士。那他父亲就想说，这是怎么，什么叫做回国的宣教士？他想了很久之后，后来他明白了，原来他儿子是看到有许多宣教士从宣教服事工厂回国之后，在教会当中受到许多人的尊荣和赞扬，而且生命也显示出基督馨香的气息。于是他就想，如果我能够跳过那么多年艰苦的语言学习、文化适应的不方便，以及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各种艰苦危险，直接成为回国的宣教士，那该多好，是吧？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好？是 ，OK。很不幸的是，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心态。我们向往在福音里享受那很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不愿意经历去传福音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挑战和磨练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自问，如果我们没有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福音完全的大能呢？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不是只关于说我们做的事工，还是关乎一群很好的人，或是就像今天能够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群人在这里有一个很神圣的教会聚集呢？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讲这么困难站起来出去传福音呢？当这个社会环境对基督教越来越敌视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逆势而上，勇敢地向这个世界来分享我们的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一起学习的主题。今天我们分成两部分，大家如同刚刚读的是我们有两段的经文。第一部分我们要重新回来思想什么是福音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朋友，或是你可能是迎新新生被邀请来，我放眼望去还没有看到，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我希望第一段的这样的透过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福音，你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你能够怎么样跟他发生关系。第二部分我们要透过这样子的重新认识来看看借着福音带给我们的改变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能更有能力。大家 ready 了吗？好，所以什么是福音呢？提摩太·凯勒博士，他是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创会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福音是神已经为你所成就之事的消息，而不是你应该为神做什么的指示或建议。福音是神已经为你成就之事的消息，而不是你应该为神做什么的指示或建议。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他是把神已经做成的信息要告诉你。那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信仰不要求你为这个神做些什么，而是要告诉你这个神已经为你完成了些什么，是你所不能做的。那么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些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4:16-21，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你如果有自己的圣经，你可以打开，这个字如果比较小的话，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拿撒勒长大，他从小按着规矩，安息日的时候到会堂当中敬拜。有一次他去敬拜的时候，他要读圣经，有人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于是他就打开开始读，在第18节，以赛亚这边所读到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1:1-2的地方。 讲到的是预言到未来有一位弥赛亚君王，也就是基督，要来建立一个在地上建立公义和平的国度。而他在这个国度，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基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十八节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当主耶稣读完这段话之后，他把书收起来，就对着在会堂当中犹太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这两节经文代表了什么意思。那我们来看看福音是什么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到他说基督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谁是贫穷的人呢？在座当中有没有自认为是贫穷的人？显然没有。哦，有人举手。好，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传福音给你。那事实上贫穷的人可以指的是物质生活匮乏的人，但是在这里更是代表着灵性上的贫穷，也就是你在灵里空虚匮乏，生活没有盼望的人。即使你可能物质丰富，你也有可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因为当你物质越多的时候，你甚至不晓得如何使用这些物质来满足你自己，因为没有办法填满那样的满足。这个就是灵里贫穷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来是要传福音给心灵上贫穷的人。然后他说基督在他国度当中要宣告神已经成就的事情有哪些呢？他首先宣告了三个好消息。第一个消息就是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这个字义在原文当中表示是两军交战被敌军抓走的俘虏，所以被抓走的俘虏关在监牢当中等着自己的人去救他出来。所以这表达的是说基督来了是要把在罪的权势当中被捆绑、被捆绑的俘虏释放出来，也就是我们这些人们，叫人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这表达了基督的福音是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消息是什么呢？是讲到瞎眼的得看见，这是代表的医治。人的属灵的眼睛瞎掉，以至于我们看不见神，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空虚。基督来是要使这样的关系得到修复，让人可以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二个好消息。第三个好消息是什么？是叫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就是让那些已经被不公义的制度或是人自己的欲望所压制的破碎灵魂能够重新得到完整，能够得到自由。然后最后呢又说到说基督要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这个概念是借用旧约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制度，就是当七个安息年过去之后，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的时候称之为喜年。在这个喜年当中，所有的人跟土地都能够得到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讲，如果你因为欠债的关系你还不出去，你把你自己的土地卖给你的债主，或是有时候甚至是你连土地都没得卖，你把自己卖给人，成为人的奴隶奴仆，到了喜年的时候呢，这一切买卖都要一笔勾销，所以土地要还回到原来的所有原主当中，人要被释放，重新得到自由。这是神在旧约社会当中设立一个社会经济公平的机制，让人有机会重新开始。而在这里呢，代表着在这个国度当中，基督被基督救赎的人们有一个被神重新接纳，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机会。所以我们很快的看过这段经文，你看到了神已经在福音里为我们成就哪些事，包括了赦罪、和好、得自由、新生命的开始。那神是如何完成这些的呢？他是透过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死而复活，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来成就他所宣告这些好的消息。而在这一切的工作当中，最不可思议的是 神已经把这一切都完成了，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福音就是告诉你神已经为你完成的事，而这完成的事不需要你我的任何贡献。有人就开玩笑说，真的不需要有任何贡献吗？我想要带些什么来加到神的这样的福音当中。有人就告诉他说，你什么都没办法贡献，唯一能贡献的就是你自己的罪，你带来这边贡献给神，神帮你涂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白白的恩典，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就把这赦罪和好和得自由的恩典赏赐给你。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很快地走过福音的核心内容，但是当然福音还有更深更广的内涵，但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们所谈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所有内涵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称的基督信仰。今天的人并没有那么难认识罪的这个概念。我记得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要先花点口舌告诉人说，我们谈罪等等等等，罪不是只有杀人放火，因为大家想，我又没杀人放火，没有罪。然后我们会解释说，罪是指射不中靶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得不到神的要求等等等等。我想在座当中跟我年纪相仿，我们都走过这样的训练。但是今天我觉得今天的人对罪的认识几乎已经是到不正自明 的地步。因为你只要刷一阵子微博或百度，你就大概知道这些消息发生的时候，多少在上面的人发生什么，下面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就让你觉得人真的是有罪，是不是？那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伦敦时报有出了一个问题，邀请当时的读者来回答。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这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结果读者的答案如雪片飘来，评审的结果他们选出一个最好最适切的答案，是由一个英国作家叫做Chesterton 的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就这样一句话，他说，亲爱的编辑先生，我就是世界的问题。100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一针见血的答案，是不是？想想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坦然承认我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时候，你的无助有谁可以帮助你吗？当你因为没有得到朋友圈的关注而陷入忧郁的时候，有谁能成为你的陪伴呢？或是当你因为压力极大而落入狂吃狂网购的陷阱的时候，谁能够跟你一起承担？我不是说跟你一起去付账的意思，承担你的压力 OK。 又或是说，当你陷入网路色情成瘾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但面对众人你只能发出那无声的呐喊的求助，因为你不敢告诉人的时候，有谁可以给你这脱逃的力量？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分享自己一个小小的经验，我自己是在一家公司里担任 IT 部门的经理，那因为很多年都负责人事专案管理，所以原来的软件开发的硬技术上面就越来越疏远，你只知道一个概念，你并不知道一些详细。但是过去这2年当中，我们公司发生很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跟系统都要做全面的更新，要跟市场目前主流的技术接轨。所以对我来讲，我要学习很多新的技术系统流程，要常常跟我的组员、跟我的同事经理、跟我的上司，甚至跟外面的厂商，要常常开会讨论评估计划，哪些是值得做，哪些是应该做，要比较。因为这样的缘故，自己就要去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好像跟在后面追，学了一个技术，好不容易搞懂了一个技术，又有10个技术等在那边你还没学。我也常常怀疑，这样学得完吗？追得上吗？开会的时候讨论到某项技术，明明自己没听过，赶快手机搜一下，然后表现好像自己已经知道一样，哦，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明明自己不会也不敢问别人，因为怕显出自己的短处，人家说你怎么这个不会，你是做经理。这样时间一长呢，一久压力就越来越大，每天好像都有做不完的事跟不完的东西，越来越不喜欢我自己原来很喜欢的这个计算机的领域。直到后来有一天，我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就决定把这样压力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在祷告当中，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为什么好像惧怕，你为什么好像在惧怕失败中被动的学习这些新技术，为什么不是用一种心智立志要把最好的技术学来用在你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来荣耀神？为什么怕别人会你自己不会？如果别人比你强，你为什么不谦卑的去请教人向他学习？为什么所有技术都要你一个人掌握？为什么不找人合作帮忙？甚至你为什么为你自己的工作担忧呢？当初不是我带领你来这工作的吗？难道我不能带领你走过这一切吗？我在这样祷告之后，我就明白了，原来我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会就是会，不会就说你不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心情豁然开朗，我可以向我老板说，这件事情再给我多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跟他讲，现在做不完，我需要再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开会的时候跟我的组员讲说，这个技术我也不太会，你们有没有会，可不可以教一下我？结果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家都跟我一样，大家都不会。所以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在神面前坦然面对的。我们越要在世上拒绝面对我们自己的难题，我们就越要在世上做出那虚伪的表现，越要在这世上争取人的认同，我们就越会在自己的捆绑当中越陷越深。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样子的捆绑，就如同我自己所经历过的一样。所以我今天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如何传福音的主题的时候，我希望在座朋友当中，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希望你今天来至少听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他也为你而死，他的恩典够你用。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困难，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他可以帮助你，他可以拯救你。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我们已经认识了、复习了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也认识到每一个人真的需要它。那为什么基督徒那么难跟人家分享福音呢？我们知道外在环境有许多的压力，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讲过，外在环境是敌视这样的一个信仰，甚至整个的环境迫使你、压迫你不能分享这信仰。所以外在的环境我们并不能改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检视自己内在信仰的历程，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传福音的动力。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利用第二段的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当中，借着他的经验来学习如何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传福音，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的信仰如何借着传福音来塑造我们。基督徒，首先基督徒很难向人分享福音的首要原因，是因为传福音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讲到，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个不得已在原文当中只讲的是必要的，好像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事情，不管你要不要你都得做。所以保罗说他不得已啊，他被迫要去做。而且不仅仅是如此，你若不去做的话你还大祸临头。所以我把这个第一个驱动我们去传福音的内在动力称之为 the pusher， 是一个推动力。对不起，因为我在构想这个时候我想的是英文的题目，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中文反而有点不知道怎么翻译。英文就是 the pusher， 因为是在后面推你的，你是被推着跑的。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力，这样一个不得已的力量，是一个叫做 pusher， 是一个推动力。那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么强被迫不得已去传福音的感觉呢？这是他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当初他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逮捕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复活的主耶稣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他显现，然后拣选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经历，迫使他不得不去做。而且他对旧约的认识告诉他说，如果神指着恶人说这个恶人必要死，而你如果是那位守望者，你却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的话，使他能够拯救他的生命，那这恶人神要让他死在罪孽之中。但神却说什么？神说 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对保罗来讲，这第一个驱动力对他来说是有极大的压力和不得已的感觉，不管你要不要，在后面推着你，你就是要往前走。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被像这样的力量推动呢？这样不得已一定要去传福音的力量呢？你有吗？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前面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传福音这件事是基督来所做的事，是主耶稣自己所做的事。在约翰福音14:12，主耶稣也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而且在他复活升天之前，他也赐给我们门徒一个命令，就是我们称之为大使命。他要他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他要我们去向万民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把我们所领受他的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推动力在后面推着我们跑。第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我们被召出来传扬福音，接受这样的召命就变成是你我不得已的责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欠福音的债。罗马书1:14讲到，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张牧师在前几周讲到的时候，有用这个例子来表达，用一个例子来表达什么叫欠福音的债，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这边就取用。他提到说，欠福音的债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把一笔钱交在你手中，要你去交给另外一个人。如果这笔钱还留在你手上的时候，还没交出去，那你就是欠那个人债，因为这不是你所有的。主把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得救，我们还没有往外传让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欠还没有信主的人福音的债。这成为第二个 pusher， 第二个推动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命令或是欠债，我都觉得不如第三个原因。因为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哥林多后书5:14-15这么说，说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乃为替他，对不起，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大的推动力。因为你可以得到命令，你可以违背，欠债你可以不还，赖账是吧？但是只有你在爱中有这亏欠，特别是有人用牺牲的爱拯救你，你有这样亏欠的时候，这是让你无处可逃。因为这不是因为有刑罚在后面的威胁，而是因为你对这领受的这样的爱，别人的恩典，有一个感恩的心在你里面推动着你前进，使人不得已去传。我不晓得今天在这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在主里面我们被这样子爱激励，让我们不得不去传福音。我在这边用一个例子稍微表达一下这个意思。有一部电影叫做 Saving Private Ryan， 台湾翻译叫做拯救雷恩大兵，大陆叫做拯救大兵瑞恩。我相信在这里应该很多人看过，看过请举手。好，不少，请放心，因为我知道在下午，这个电影出来是1998年，在下午午堂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还没出生，所以有一些人还没出生，或者出生没多久，他没看过。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他基本上讲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的故事。这个雷恩呢，他一家4个兄弟被派去战场上，结果他自己是101空降师，被空降到敌后之后就失去联络。可是他的其他3个兄长在不同的地方攻势当中阵亡了。他的母亲在同一天收到国防部寄的3张阵亡通知书。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美国陆军部觉得说，只剩下一个儿子，我们不能让这个家人就是这受影响这么大，而且有点为了公关，他们就决定派了一支特遣队，8个人的游骑兵特遣队进入敌后找这位雷恩大兵，把他救回来送回家，因为不能4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那故事非常精彩，你也可以想象，8个人进去，随着他们进展，一个一个减少，最后真的找到雷恩的时候，在最后一场战役的时候，他们只剩下几个人， 在要阻挡敌人最后进攻，不然的话他们自己都出不去。在那一场战役当中，在这当中的队长是汤姆·汉克斯演的，为了救雷恩已经受了重伤，快要阵亡了。这时候他雷恩看着他，这个队长就抓着他的胸口告诉他说 earn this earn it。 要怎么翻译呢？我没有办法用几个字中文翻译，就是说你要让这一切牺牲变得值得。所以电影最后，这个雷恩已经回到国内，娶妻生子，子孙满堂，他已经到头发灰白很老的一个老人，到阿灵顿公墓去，在当初救他这些八个小队人的墓前，带着他的全家儿女孙子孙女去那边，他跪在墓前，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先用英文念一遍。他说 I have tried to live my life the best I could. I hope that was enough. I hope at least in your eyes I've earned what you all have done for me. 我已经尽了我今生最大能力把今生过好，我希望这是足够的。我想我至少在你们的眼里我已经值得你们为我所付出的一切。这就是一个牺牲的爱如何推动一个人。就像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我们主要的推动力。你心中是不是感受这样的推动力，让你不得不去传福音呢？如果没有的话，为何不回到你的祷告当中，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主啊，你为我而死，我当如何为你活，去做这样的祷告。所以你现在知道你在你的后面有一股你不能选择的推动力在压迫着你往前去，传福音吧，传福音吧。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减缓这样的压迫感呢？你需要第二个力量，就是我称之为 the puller， 叫做提升力，拉扯的力量。前一个是推你，这是拉你的力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拉扯力量来带领你前进，就是在接下来两节当中提到的甘心。也就是甘心就是你自愿委身去做，而不是被推着去做。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十八节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传福音的权柄。那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这样甘心的提升力呢？这样的puller呢？这就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圣灵可以把我们当初来到主耶稣面前所有的那样一个得救的信心，加上神真理的话语，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能在委身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信心，也就是一个 commitment faith。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讲到说，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从你得救的信心就是单单的依靠，就是说我需要圣灵用神的话语建造你，你可以得到一个神啊，我愿意一生跟随，我愿意全然奉献给你。当你的信心可以开始委身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所思所想所看所求就开始真的不一样。马丁路德就是那位开启基督教发展的天主教修士，他在发现圣经上说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不是靠过自己行为的完全，而能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的时候，当他发现这样真理的时候，有人就挑战他说，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一个人相信之后就可以，如果一个真的是按照信心这样的相信就可以得救的话，就可以满足神的要求的话，那一个人相信之后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喜爱什么生活方式就去生活了，因为不需要行为。马丁·路德就回答说，的确是如此，但是问题是这个人他所喜爱的会是什么，他所喜爱生活方式会是什么。当初你在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得救信心，会被转变成你愿意跟随基督的委身的信心，所以你会被改变。 因为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会开始成长，借着喂养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工作，这个生命会慢慢的成长，以至于它会改变你。你旧的习惯、喜好、价值和不讨，如果是不讨喜悦的话，会渐渐对你失去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对神的渴慕，是对圣灵所结果子的追求，会充满在心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样子长成委身的信心，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甘心的提升力。保罗说，如果你甘心去做的话，你就有赏赐，是吧？赏赐在这边原文是指工价的意思，就是你做工应得的报酬。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你这是你既然做了这工，你就应当得到这个，这是完全你有支配权可以使用的，这不是恩典，应当给你。所以你当你甘心做，就给你赏赐。那保罗在第十八节这里讲到，那赏赐，保罗的赏赐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他传福音的权柄，这就是他的赏赐。可是你如果翻第九章前面的经文，你会看到他在那边一直反复强调，他是有权利可以从哥林多人身上收取他做工的赏赐，也就是工价。因为主说叫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保罗在前面不停地讲，可是他说我可以收这样的赏赐，为的是为了，但是为了免得基督的福音被拦阻，保罗选择不向他们收这样的一个金钱上的奉献。但是这样就有点奇怪，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他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那样的传福音的工价，反而是他的赏赐？大家听得懂这意思吗？他说我没有得到哥林多人给我的工价，这个是我的工价，这是我甘心服侍的工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的话，你觉得这世界上最慷慨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不是我。我想不是那些最富有最有钱的人，而是那些曾经是无家可归的游民。当他们今天能够自立的时候，他们大概是会最慷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所得的全部都是恩惠，都是人家恩典给他们。当现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一旦看到有人跟他当初是一样的光景，他就会想到说，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有什么能力也成为这个恩典的出口。这就像保罗这时候的心情一样，他是在一个罪魁中的罪魁，得到这样的福音，蒙神拯救，蒙神差遣。所以他在第十九节里面讲到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原先领受这样的恩典，现在蒙受这样的差派，他发现神催逼他去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可以加添或夸口的，因为这都是神所赐的，也是他不得已去做的。但是他发觉如果他甘心去做的话，他就有属于他自己，他就有属于他自己有权可以决定的东西，可以按照他的自由来决定如何做出贡献。因为他若甘心做，就有赏赐，而那个赏赐，所以他就决定行使他自由的权利，来放弃他应得工价的权利，为的是多得人。所以因着保罗他甘心的摆上，这意思因着他甘心摆上，他看到的已经不再是我做工是不是有收到我的应得的支持或是金钱。他的属灵眼光因着他甘心摆上，愿意委身在神面前，他使眼光在属灵上得到提升，他不再局限于自己应得或不应得权利的考量，而是能有能力去选择，为了更好的目的而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所以保罗认为能够这样行使自由的眼界跟权柄，是因为他有甘心去做，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提升力，铺了去投入之后他才能看得见。所以保罗把这样新得到的权柄，或他可以用的这个权柄，在十八节当中说，这就是我的赏赐。我的赏赐就是我可以放弃我原来应得的赏赐，因为我看到我现在我的赏赐现在是我有这个能力可以看到，我可以超过原来做工得工价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放弃自由的权柄，能够放弃的自由 对不起，这是我称之为你能够放弃的 freedom to give, the give up, the freedom to give up, 能够放弃的自由，我称它，我给它一个名字，就是这是传福音动力中的催化剂 catalyst。 那为什么称之为 catalyst？ 因为 catalyst 是可以转化，让由小小东西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 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看到有三股的力量在你传福音内在的属灵生命上，有三股力量。第一股呢，就是 the pusher， 是一个推动力，这是一股不得已的力量，是帮助我们神的爱、神的命令、欠债感在后面推动我们，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行动上不懈怠，也帮助我们不会走偏，不是为了自己而传。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要回到神面前，神啊，我是不是不够认识你？我是不是不够认识这个福音？所以第一股的力量是推动你，不得已的力量 pusher。 第二股的力量是 puller， 是那一股甘心的力量。当你愿意从你当初来依靠神的信心进程，我愿意奉献委身在神面主耶稣面前神的信心的时候，这股力量会提升你，以至于你因着不得已去做的所有事情，那些辛劳反而会转化成对你属灵生命成长的帮助，因为那些经历突然之间有意义了， make sense 了，你不是只是被迫去做。而第三个催化剂 the catalyst， 就是指着当你甘心去做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在这福音的事上完全神的恩典，我能贡献的就是神说我当得的部分。什么是我当得的部分？可能神给你很多的恩典，神给你很多的祝福，你有物质的，你有才能，你有恩赐的。这时候你说，神啊，我若想要真的在我服事上面我甘心去做，希望能够有在这当也有份的话，你就必须认识到这一股能放弃的自由 the freedom to give up 这样的一个力量。当你愿意投入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已经不再只是推动去做，而且做了之后只是为你自己的好处有成长，你是为着你传福音的对象，为着神福音的广传，你愿意把你自己所有的投进去。所以我说这会帮助你在传福音上面有爆炸性的能力。你如果能够善用这三股力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功的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称之为关联者的角色。这很难翻译，因为 relevance 这个字没有一个字可以表达，我找了半天没有，可我不能创字，所以我称之为 relevance maker， 叫关联者。这只是帮助你好记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可以成为福音连接到世界任何处境当中的关联者的连接者。我们在看到这几节在20节到23节4节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当保罗得到这样催化剂，也就是那个能放弃的自由 the freedom to give up， 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转化成可以变像什么人就做成什么样的人。但是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我在网络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网络上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y， 实际上是陈标牧师他服事的机构，他们有一篇文章在总结这一段的时候有很好总结，所以我就直接引用，这不是抄录，等一下你会看到。第一个，他总结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你要 rise above personal preference， 要超越你个人的喜好。因为就像保罗，他不受律法的限制，可是他要去向犹太人律法以下的人传的时候，他还是要遵守律法。当他向外邦人传的时候，他就不受这律法的限制。可是，所以他不会因为说我过去是那样遵守，现在我已经看他们如同粪土，我不想要这么做。可是为着他传福音对象缘故，他愿意继续做。所以这就是要我们超越个人的喜好。那一个挑战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离开你基督徒的舒适区，去到未信主人的中间跟他们见面？因为你要你自己的舒适区要超越它。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讲到 draw the line as sin， 要与罪划清界限。因为在经文当中讲，你像没有律法人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没有律法，我们并不是没有神的律法，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这一段他这边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保罗要做这样的一个关联者的角色呢？因为We must become relevant without becoming irreverent. 我们必须建立关联性，但是不能失去我们的敬虔。所以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上来看，作为一个 relevance maker 关联者是很深的课题，因为实际做当中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最主要提出的功课就是挑战我们每一位，你是不是愿意为了要多得人而能行使你能放弃自由的权利，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关联者。我自己今年刚回到执事会，今天又有机会在澡堂跟大家分享这信息，对我来说真的是学习很多。我记得七月份第一次开执事会的时候，李牧师在执事会当中跟大家提到说，我有一些是我自己的记忆，所以不见得完全正确，就是根据教会现在宪章来说，我们的白肉来说，教会有三种人：牧师、执事跟会众。那我们知道谁是牧师，我们知道谁是执事，那谁是会众？会众呢，就是不管你的 title， 不管你的在哪里服事，不管你是同工，你是团体主席，你是儿童主日学老师，或是你是招待，你是上午堂，你是下午堂，你是英语堂等等，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当中一起服事，一同建造。那我想要告诉弟兄姐妹的就是，现在的牧师团跟执事会都很尽心竭力的为着教会眼前的需要、将来的需要做一些规划跟策略。但是无论这些策划规略是无论这些计划或策略是怎么样出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有在传福音的使命上当中愿意一起委身，愿意甘心的去做，愿意成为一个 relevance maker， 以至于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舒适区，进入我们的环境当中去扮演这样连结的角色。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为牧者跟执事祷告，叫我们能忠于神的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也为你们自己祷告，能够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你搅动自己的舒适区，搅动自己的舒适区，让你自己不能安居在那当中，看看神要如何在当中让你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已经来到今天信息的结尾，大家还醒着吗？还好，好。那我们今天学了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学了什么是福音。首先第一个，福音是神已经为你所成就的事的消息，而不是你应该为神做什么的指示或建议。第二个，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成就了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得自由这样的一个宣告，同时他也宣告了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如果还没有领受这福音，赶快接受。而在福音大能的改变下，我们在传福音的内在动力包括了三股力量跟一个身份。今天的学习，第一个推动力 The Pusher 是一股不得已的力量，因为神的话、神的命令欠在就是在那里。第二个是提升力 The Puller 是一股甘心的力量，你自己要愿意委身在神面前，让神的话语、圣灵教导你，以至于你可以委身在神面前，你就会发觉你不是那么辛苦，好像被推着跑。第三个是催化剂，这是一股当你愿意甘心摆上之后，你会看得到，你会开始看到原来神交在我手上有这么多东西，我可以贡献出来，好叫人多得福音。这是一个能放弃自由的力量。最后当你能够运用这三种力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关联者 relevance maker， 帮助你外展面向世界而不胆怯。对于现在已经在传福音事工上积极参与的同工们，或是特别是现在迎新事工上面 有参与的弟兄姐妹或家庭们，我为你们在神面前的委身感谢神，因为你们选择了一条蒙福的道路。你们现在在地上所做的是连接到你们在永恒中要得的奖赏。他也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劳苦和挣扎，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疲累，你可以到他面前来得到更新，享受那安息。当然我也要欢迎这段时间中来到我们当中的被我们所接待、已经邀请到小组或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新朋友或新生。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有的话请你听。在此之前我想你会有点怀疑，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一直要跟我分享信仰，为什么他们对我这么好，他们接待我是不是有什么意图，他们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帮助你看到，是的， 他们的确是有得到好处，只不过他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是真的，对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人的。但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还没有领受到这样的爱，没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大能的好处，我也邀请你能够来到神主耶稣基督面前，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至于你可以一起领受到这样的大能。愿主耶稣基督得着我们众人的心，愿我们也能一起来荣耀他的名。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这福音不仅仅是只是叫我们得救，这福音的大能要一直推动着我们，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真正生命在你面前得到那丰盛的荣耀。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丰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尊荣，让我们可以在世上来代表你，让我们可以向人见证你的福音。所以孩子，在这里祷告，求你使用今天的信息，特别是针对这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接触许多新生的时候，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勇敢地站起来出去，成为一个 relevance maker， 成为一个关联者。不要害怕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压迫，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